也是犹太人收犹太人的税嘛啊。假如我今年收够25万，我就上到25万，对吧？假如超过25万呢，那么多的部分呢就是我的。哇，意思就是说承包的数目定了之后呢，超收的部分呢是归税吏的。那么假如你是税吏，我是税吏，我会怎么说啊？啊，超收了当然了，是不是啊？啊，哼，你交税7000呢，其实我报上去只有6300呢。那么7700块是谁的？我的，明白这意思吗？我只要哈、今年交25万上去就行了。假如我今年收刮，我刮了28万，那么1万是谁的？啊，3万，哎呀，哎呀，谢谢啊，谢谢啊，那表示我们听到非常专心啊。假如我今天收了17万，17万那就不行了哈，25万那不行啊，那我要多收了，多的部分归税吏。那你想看看税吏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了。所以做税吏是有钱人咯。那么税吏长呢？啊，有长的话就是好多个税吏，他是头头了，是吧？那么请问是不是更有钱呢？肯定是啦，是不是？啊，所以撒该是个税吏长，那么是个财主，大家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请问你哈，这样子收税哈？你很有钱啊，不过你的百姓对你什么观感啊？啊，喜欢你还是讨厌你啊？啊，不用讲了，不用问了，是不是啊？所以撒该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的气氛之中，很有钱，不过每个人看到他应该都是摇头了啊。所以他收税是尽量多收了啊。好了，那么现在圣经继续讲了，这个撒该了，他也要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了啊。那么我们和本圣经就这样子翻译了啊，他要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因为耶稣要来耶利哥，他是耶利哥的税吏长，那么他也想来看看，千万不要误会，看看啊，看看，不是看看热闹哦。这句话的含义很蛮强烈的，他是要来寻找耶稣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是他想认识耶稣，他很想认识耶稣。但是呢，圣经说啊，只因为什么人多啊？为什么会人多呢？那么你看看上文，你也知道了，在路加福音这是19章哈，18章你就看见了，耶稣进耶利哥啊、耶稣在这个遇到撒该之前，他来了耶利哥，然后呢，有一个瞎子在那边讨饭啊、那现在的瞎子叫做残障人士啊。以前的瞎子呢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价值的，所以只能做的工作就是做乞丐讨饭，以此为生了。那么听到很多人那边经过，很多声音哦，虽然他是看不见了，不过怎么这么今天这么多脚步声了，就问哎什么事儿啊，人家就说哎拉撒勒人耶稣要来了。哇，他一听啊就大声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不过跟踪的人说、不要吵，耶稣来了，不要吵啊。假如你是瞎子，人家这样讲你会怎么样？你会安静吗？当然不会，这是求救的唯一希望，是不是？哇，尽力的更大声讲了，大卫的子孙啦，来救我啊，可怜我哦。于是耶稣就医好了这个瞎子。这样一件事情是在见撒该之前发生的，换一句话说，耶利哥的人早就听过耶稣的大名了，对不对？所以这次耶稣要再进来，是不是很多人要去啊？是不是啊？很容易的明白嘛，对不对？哇，这么一个奇妙的人再来，那我当然第一要去看看了，可能是好奇了。第二，可能我也有高血压的，啊，我有胆固醇呢。那么他能医治瞎子，他是不是也能医治我啊？这种心理很正常，对不对？所以哇，人多啊，撒该一去一看，哇，这么多人啊，因为人多， 然后呢，哎呀，他身量又矮，原来撒该是个矮子。啊、哦，这是圣经为什么把他的身量记下来哈、哦？一定有意义的。啊、哦，他矮可以不要提嘛，是吧？为什么要特别提他矮？当然有意义哈、哦。那么当然后面就提到为什么他要爬树了，因为他看不见了，是不是？不过有没有想过一个比较身材特别的人哈、哦，很可能哦，他从小就被人家笑了哈、哦，啊，被人家。开玩笑了也好了哈，取笑他也好了哈，啊，矮子撒该哈，啊，矮冬瓜什么之类的哈，这样的人呢、啊，有时候触发他那种求生意识呢，于是他说你我矮是我矮，我长不高是没办法了哈，不过我干给你看，于是他就努力赚钱，会不会是这样的？也有可能啊，不过圣经没有交代，但是。这一幕是很清楚了，人很多，身量又矮，所以看不见了。哦，圣经是这样记载。不过你安静思想一下，哎，背后也有很多故事的呢。撒该一来，人很多，表示这些人都比他早来，对不对？不然怎么会人这么多？啊，假如他第一个来，人再多，我也可以啊，排第一排啊。不过他一来，人已经很多了，那没办法了。那你要想想，为什么人这么多？刚刚解释了嘛，不过你要问为什么撒该这么晚来，可能忙着收钱了、哦、或者会不会耶稣来的消息没有人告诉他呢？是不是啊？这么好的消息怎么告诉那一个人呢、啊？千万不要告诉他、哦、所以全变都别人都传遍了、哦、大家都知道了，只有他老兄不知道，最后一看，我怎么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了哈、哦？就问那个扫地的阿婆哈、哦，你怎么怎么人都跑了？人当然跑了，耶稣要来，哇、哦，耶稣来了！哦，所以这个矮子赶快跑过去是吧？也有可能是这样啊。哦，你假如是这样想的话哈、哦，你就发现隐约给我们看见撒该的人际关系，虽然他很有动机看耶稣，但是却被排挤。身量又矮呀、啊，是不是啊？啊，然后呢，被人排挤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孤单的人，很有钱，不过却很孤单。你有看到一个孤单的撒该吗？孤单的撒该，孤单的撒该，是吗？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圣经记载了。不过他很有创意啊、哦！哎呀，你可以想象那一幕是充满动感的记录啊！哇，因为一堆人都排在那边哈、哦，那么这矮冬瓜跑过去哈、哦，哎呀，人家真是看不见啊、哦，所以他就一定要挤啊，是吧？挤啊、哦、啊！你挤这两个的时候哈、哦，这两个人就特别靠紧，就不给他进去，是吧？啊，那换一边挤，那一边的人也特别靠紧，就是不给他进去，他实在没办法了。不过撒该很有创意啊，他就爬树。既然你们不给我上去，那么我不在意 two dimension， 我现在是 three dimension， 哎呦，我爬树，我向高处发展，总可以吧？哦，这个话其实很提醒我们呢、啊。其实大概是一个蛮有创意，也很有积极态度的人了、啊。你从一个这样的角度看呢，提醒我们一点。有时候你很不喜欢一类人了、啊，不过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那一类人呢、啊，也有他的长处值得我们学习的了，对不对？那真的哈、哦，真的哈、哦，他不气啊，他不累呀、啊，啊，不气累啊，于是他没有说，哎呀，既然看不见，那就回家算了，没有创意的方法，爬到树上去要看看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一定会从那里经过，撒该爬上。住了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哎呀，耶稣到了。你想看看啊、哦？现在来到一个大人群那边哈、哦。假如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做？或者说，假如今天啊、哦，总统候选人跑到耶利哥了哈、哦，看到这么大一群人来等他欢迎他，你会怎么做？当然过去握手了，跟谁握手？ 哦，当然刚才站的那些，哦，这里面有某某长老，哦，赶快握手是不是啊？哦，这里面有这个当地可能犹太的民意代表，哦，赶快握手是不是啊？然后我是去那边的那个耶稣，我当然是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大家都在欢迎我。不过耶稣没有这样做，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耶稣来到树上，什么人都好像没看见，当然看见了，这么多人怎么会没看见？不过他好像只看见那个在树上的撒该，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是什么意思啊？住在人的家里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是不是？哦，不是啊，犹太人表达友谊有不同的程度的啊。第一个程度是什么呢？给你一杯水喝，表示跟你愿意交往啊。来，喝杯茶 啊，请你喝杯茶，那就表示愿意跟你做朋友。然后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啊，不是去川大王哦，家里吃饭啊，请你来我家吃餐饭，就表示愿意跟你做好朋友。所以你到一个人家里吃饭有一个象征意义的，不只是为了那餐饭，是一个团契友谊的建议。所以假如他说请你到我家吃饭，那我你去了，哇，那就是好朋友。不过假如请你到他家住的话，那就更进一步，表示我愿意要跟你做一生的盟友。所以耶稣自己邀请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代表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我要一生跟你做盟约的朋友啊。”这个含义非常隆重和强烈的。于是哈、啊、怎么办呢、啊、于是耶稣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必须啊，我必到你家。”那你要了解这个必须是什么意思哈。这句话我必须，好像耶稣有一种使命感，是不是啊？那么这使命感从哪里来的哈？啊，这里有个怪怪的字，你不要管它了啊，这是一个没有字形之下出现的怪字形啊。那么这字的这是一个这个希腊文哈、哦，新约圣经希腊文写的哈、哦，虽然你看不见它了哈、哦，因为我们的电脑那边没有这个放孔，没关系的哈、哦。就这个字呢，出现了105次，有一个字，这个字哈、哦，大部分时间翻译成必须。譬如举几个例子好不好？马太福音16章16节，第二节说，他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稣去耶路撒冷不是偶尔碰巧，是必须去的、哦。然后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受苦哈，不是逼于无奈呢。耶稣说：“我必须受许多的苦呢。”然后还有什么呢？福音必须传给万民，不是刚好碰到有人听了，于是就传呢，是必须要传的嘞。譬如，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必须被举起来，不是刚好罗马人哈、哦，就是用这个方法，刚好那一天哈、哦，那个囚犯三个少一个了哈、哦，啊三缺一啊，就把耶稣把他定了算了哈、哦，不是呢，人子是必须被举起来的，你们必须重生，好、啊，这些所有的只举了一些例子哈。圣经出现这个词汇很多很多次，在新约圣经其实背后有一个重要含义，这个必须性的来源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的超然主权来的。换一句话说，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这个我必须住在你家背后啊，有一个超然的神的旨意。今天我按着神的旨意，我要来到你的家里去。哇，假如是这样的话，耶稣遇见撒该就不是偶然的。耶稣在一大群人前不去跟这个要人握手，跟那个名人握手，只看到撒该，还要叫他下来，还要说住在他家， 这是神的旨意，这个不只是一个偶然和巧合。要是这样的话呢，哦，那太好了，我们就要认识神的主权了。在耶稣的身上显明他一辈子他在地上的工作是按照神的主权而做的。于是耶稣无需的，他无需为我们受死了，对不对？但是他必须，耶稣也无需去找这个大家都讨厌的撒该的，不过他必须。耶稣也无需上耶路撒冷的，他是神的儿子，不过他必须，这个叫做由无需变成必须，因为神的旨意。不止如此，因着这样成就了救恩，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耶稣的舍命，必须的。神有一个永恒计划，在这个永恒计划之中，那一天这个永恒计划就发生在撒该的身上。哇，太好了，耶稣就急撒该就急忙下来，对吧？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啊！哇，这一幕也充满动感的了哈、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爬过树啊？有没有爬过树啊？好像我们都城市人，从来没爬过树的。哎呀，爬树哈、啊，你要怎么爬？我问你啊，拿个梯子爬？没有了，怎么拿个梯子爬？用手爬是吧？怎么爬？手先抓着枝子了，然后呢，要不用脚啊？啊，撑啊，一步一步上去，这个叫爬上树，对不对？大概爬上树了哦，现在急忙下来，你想看看下来容易还是爬上去容易啊？没有爬过树啊，下来很危险啊，上去很难，是了，下来很危险的了，一步踩步，一步踩差了就怎么样啊？顶等就下去了是吧？他就是一个矮的。矮的人又有钱，你可以想象他应该也蛮胖的，整天吃得很好嘛，是吧？又矮又胖，然后就一个小球这样，咚一下掉下，哇！假如哈、哦、我在场哈、哦，啊，看到这一幕哈、哦，也许这个应该就是什么呢？啊，喜剧收场了是吧？哎，下面就好是这样了，于是。大家欢欢喜喜敲锣打鼓，就看着耶稣和撒该进到撒该的豪华住宅咯，肯定是咯，他是财主嘛，是吧？进到他的不是住宅了，城堡了，可能是咯。那么其他的在场的人呢，就一起也被邀请去，于是就举行一个免费爱宴，不是好了吗？那么这个应该是喜剧收场哦。不过有没有啊？没有啊，周围的人是什么反应啊？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的家里去，他是谁啊？所以他们议论谁啊？他们议论耶稣，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刚刚我们已经解释完哈，到一个人家里去住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住一晚的意思呢，是要建立一个永恒的盟友关系啊！哈，那么搞错啊！耶稣竟然跟这个罪人，我们恨之入骨的人，还要建立这个永恒的盟友关系，于是就议论，不过是私下议论。圣经每个字都有含义，你想看为什么私下议论呢？就是那么，就这样子吧。为什么不大声宣告啊，抗议啊？为什么？因为撒该在场啊，谁敢得罪他、啊？所以只好私，又不能不议论，你私下议论，就这样了。本来是件喜剧收场的事，但是却因此私下议论。刚刚我说了哈，假如你在那个现场哈。或者说一个总统候选人在那个现场哈，他会不会做这件事？他肯定不会管撒该，他肯定要跟那个名人啊，领袖握手，是不是？换句话说，耶稣因为接待了与撒该要建立一个盟友关系， 因此他得罪了所有的人。什么意思呢？讲深一点的话，耶稣知道撒该德孤单，不只知道，所以他来到他面前叫他下来。撒该参与在，耶稣参与在撒该的孤单里面，因为当他接纳这个孤单的撒该的时候，本来受人欢迎的耶稣自己就变成一个被人排挤的人了。换句话说，他知道撒该的孤单，而他愿意和撒该的孤单认同，于是因着接纳这个孤单的人，他自己，耶稣自己本来是一个受众人欢迎等待的人，也就成为一个被众人排挤的人，因为他愿意认同撒该的孤单。这个叫什么呢？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什么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我愿意与这一位有需要的人认同，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好像变成他一样，我也在所不惜。这个叫做恩典，这个也叫做福音。今天下午有这个中文堂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洗，英文堂有两位要受洗。福音进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肯定这五位不是撒该，我知道了。不过我们有比撒该更麻烦的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病，出生就有的，这个病叫做罪，这个是绝症。耶稣愿意认同我们，于是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不但这样，他还愿意认同我们到一个地步，本来无需为人受死的，结果这怎么样？必须为人受死。这个叫做恩典，这个也就是福音。在撒该的事上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福音事件。撒该受感动，撒该知道耶稣基督为他所付的代价，这个救恩来到的时候，撒该马上说一句这样的话，一起读好不好？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这句话哦，千万不要轻易讲。一讲，起码你一半不见了，是吧？啊，你口袋有多少钱？现在告诉我。啊，不要告诉我了，500。啊，一半是多少？250啦，没关系，250哈。你假如口袋是50，那是多少？25，那更没问题了，是吧？啊，250啊，咬咬牙也可以了哈。不过你假如不是500，也不是50，是5000万，一半是多少？大不大？哦，那就不简单的数目哈。我不知道撒该有多少钱，不过一开始就说他是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一半肯定不少。但是一个人愿意讲这句话，代表着什么？非常大的决心。他不是说主啊，感谢赞美你，我要信你啊，我还要受洗，3月22号。不，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说一半给穷人。什么？一下子转账，电子转账，哈哈，马上哇，5000万就变剩下2500万。假如你是5亿，就剩下多少？那你去算了哈。不止，还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是更难执行了啊！什么意思哈？这个背后代表着一个人讹诈了谁哈？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撒母耳记下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哈。这里说什么呢？假如有人偷了别人东西啊，要还四倍的。换句话说，撒该知道，他说我讹诈了谁？他有没有讹诈过啊？肯定有了嘛！这种收税方式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他说我假如讹诈了谁，多收了多少钱，我赔他四倍。 表示说他知道自己偷了别人东西。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认罪。你想看看啊，要执行这句话很不容易的啊。假如我是撒该啊，我有一天啊跟这个江世民弟兄收税啊，哎呀，他本来哈、啊、其实只要六十块就好的啦哈、啊，我就故意给他收80啊，20块是谁啊？我的咯，所以我讹诈了他多少？20块，我现在还他4倍是多少？80块，我不能够讲讲就算的嘞。我假如要实行这句话，我就要敲门啊，找江世民。江世民啊，很抱歉哦，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哦，我给你收税，你还记得吗？记得，怎么不记得？那天气死我了，哎呦，气到我眼睛看有一次看不见了。我明明啊，给你花好不容易把税交给你。是啊，我现在认识耶稣了，我知错了。我那天哈、哦，老实讲哈、哦，我多收了20块了。原来你多收20块，60块你多收60块，你真是没有良心了。是，我知道我没有良心了，所以我现在决定，20块我要还你，不止还你，4倍的还你。假如他是税吏长，他要面对每一个他被讹诈过的，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不只是金钱的付出啊，这里面包括很多社会的互动啊，面子的问题啊。那哇，那假如这样想的话，撒该这一次遇到耶稣，在树上这么看他一眼，听他讲一句话的改变，真是太大了，是不是啊？付出的代价大不大？大。假如撒该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表示他得的救恩比那个代价大还是小？当然大了。一个人明白救恩的伟大，就愿意为救恩付出更大的代价。除非我们对救恩太淡薄、太轻忽了。假如你知道原来救恩是这么严肃的事情，我为救恩付出，这又算什么？5000万变2500万算什么呢？每一个人去跟他登门拜访道歉还4倍又算什么呢？因为我所得的救恩太大了。假如是这样看的话，接受救恩的人一定会有悔改的，是吧？啊，我特别悔跟改两个字放在一起分开的哈。什么叫做悔呢？悔叫做内心的转变。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我们的内心一定要转变，真诚的转变。于是我们就悔，哎呀，不对呀、啊，以前这样跟江世民收钱，不对呀、啊，不对呀、啊，哦，哎呀，跟那个谁收钱也不对呀、啊，悔。不过也要改呢，改是行动的了，外显的改变呢。于是就登门拜访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现在4倍还你咯，我现在4倍还你咯，这个叫做悔改。今天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肯定是心灵有转变，但是求主带领我们，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悔改。撒该最软弱的地方，他一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软弱，不过最明显的软弱的地方，有亏欠的地方，就是收税，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了。于是他在最困难、最软弱、最需要改的地方，他真的改了。圣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人叫保罗，你还记得吗？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有很多长处，不过他有最大的软弱问题，是吧？逼迫教会。于是他就在这一点上悔改，成为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成为一个建造教会的人。圣经有个人大概脾气不太好啊，他有外号叫雷子啊，那你记得他是谁吗？哎呦，约翰，是不是？雷子啊，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吓人了，是吧？哎呀，不过最后他成为爱的门徒。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非常脾气暴躁的人，但是就在这件事情悔改，最后他成为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贪心的人，也要在贪心的事上悔改，于是就成为一个 大方的人啊，好像撒该愿意将一半分给穷人啊，如此类推，在我们的人性深处，人性的深处的黑暗面里面，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在那个最软弱的地方要转过来，这个叫做悔改。于是撒该改变了，于是耶稣就讲了，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怎么样？再读一次，他，哈哈，对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说也是啊？假如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跟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啊？哎呦，读圣经应该想一想哈，哦，第一要细心的哈，第二要想哈，哎，为什么耶稣这样讲？也是，假如也的话，就是其他人是，他也是，是不是啊？吃过早餐了没有？吃过了，我也吃过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在现场啊，那其他人是犹太人咯，是不是？那群人咯。但是耶稣说，你呀、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暗示着群众把他看成是还是不是啊？不是。耶稣对群众宣告，你不要用你狭隘的眼光去看一个你不顺眼的人，你要从神的眼光去看他。救恩来到这家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好多时候人有这种倾向的，传福音给人啊，那传给我的好朋友了啊，传给我家的亲朋好友了，是吧？有一个人我最讨厌的，很可能那个就是你老板了啊，或者是同事了啊，老是金手指啊，懂不懂什么金手指啊？金手指哈，广东人说金手指的意思呢，就是在我背后咚咚咚啊，就整天在我指指点点的、啊，说我坏话那种人呢、哇，我那个同事整天在我老板面前说我坏话，这种人会不到会不要请他，让他沦亡算了。哎，这种心情其实就是那一天围观者的心情呢，对吗？所以撒该一来人这么多，他身量又矮，挤来挤去挤不上去，为什么挤不上去啊？人家不愿意给他看见耶稣啊。还好他有创意爬到树上，于是才有这一幕啊。转过来用神的眼光看，其实当看见撒该来，他们应该怎么样啊？赶快让位，撒该你最需要认识耶稣，你站到前面去，是不是啊？不过人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于是耶稣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圣经特别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其实不只是记载撒该的悔改，其实也在记载耶稣向人群的对话。耶稣跟人群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他整个的行动就是一段长的对话。他现在告诉人群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最后那句话就更精彩了，一起读好吗？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人呢？拯救失丧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假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真的需要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可能我们不一定不喜欢，只是忽略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忘记了他有属灵上的需要，好像那个撒该爬到树上，所有的人好像没看见他，大家都在等看耶稣，因为大家都说我要跟随耶稣，我要跟随耶稣，结果跟随来跟随去，最重要的跟随却忘记了。于是耶稣亲身从头到尾告诉所有的人， 借着撒该这个例子告诉他们，你们要看见周围真有属灵需要的人群。撒该已经爬上上树了，只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主权？我们刚刚说从耶稣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回到我们信徒的角度看，认识神的主权对耶稣而言是从无需变成必须，是不是？于是耶稣就成就了救恩，于是耶稣舍命。对我们而言也一样的，我们从无关变成相关。很多人跟我们好像无关，但是因着福音的关系，我愿意和他产生一个相关。本来这个人跟我没关系的，但是我愿意他在神的国度有份，于是从无关变相关。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因为我认识耶稣，于是我一个使命，神的主权，于是我好像本来没关系的，现在有关系哈。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有哈，有没有？或者最近来的新来的朋友哈，新来的意思就是你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嘛哈，那意思就无关嘛，什么有关系是吧？不过因着耶稣的福音关系，我们相关呢。于是怎么样啊？哇，大家一起热情的接待，对不对？本来是无关的，因为福音关系变得相关了。如此类推咯，哪一个人的家里的表哥的邻居的爸爸啊生病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的，表哥的邻居的爸爸有什么关系？不过因着福音的关系，你去看他，这个叫做由无关变相关。就好像耶稣由无需变必须啊，神的主权。于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传扬了救恩。这个过程叫做舍己。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效法耶稣。当然我们不能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死也没有用嘛，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嘛，死不是白死嘛，是吧？没有用的嘛，我们舍命没有用的。不过我们要舍己，舍己，这就是跟随耶稣的脚步。在你和我的周围其实有很多撒该已经爬上上树了，这句话代表着很多人已经表达出有一个属灵的需要了，只是我们好像那群周围的人看不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是读大学时候信耶稣的，那么信了耶稣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就参加一个教会，哇，这个教会真是一去就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教会非常小啊。逐日崇拜了大概是这一群人这么多啊，就这一群人了，你上海有多少人了还要是特别聚会才有圣诞节啦，什么复活节这样那平常逐日崇拜呢大概是这群人这么多，而且都是长辈，哇，平均年龄可能是65到70岁啊。我一进去，我那时候20几岁嘛，一进去平均年龄大幅降低。然后呢，他们叫我教儿童主日学，因为我是最年轻的那个嘛，那我就教了那么有时候去教会呢，去教堂的时候早一点去有一天呢，我就早去了。那个教堂位在一个军人的社区叫做眷村就是军人社区了。这个小区都是军人住的，所以很多家长就是那个爸爸是军人哦。常常都在外地的，那家里剩下妈妈跟孩子，那么那时候的收入也不是太高，所以常常那个母亲都要去工作来多赚一点钱，那么孩子就这样子放牛吃草了走来走去，不过那时候很安全的，也不会有人绑架了，也没那个事情的那么小孩就离跑来我家，我把他李家到处乱玩了我们的教堂就在那个社区的附近有一天我早点到了我就看见一群小孩在我们教堂门口玩我就跟他们讲话了跟小孩讲话有个要诀，你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要蹲下来小弟弟你今天怎么跑出来了然后呢把这个口袋的手帕拿出来 帮他擦擦鼻涕啊，知道吗？小孩子没人管的嘛。哎呦，天气冷哦，然后呢，左手就拿出秘密武器了哦，口袋预备几颗糖哈，这颗糖好不好？哇，这样的关系就有了，是不是？然后就说你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玩啊，玩什么？我也没不知道玩什么了哈。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都是工作了，没有人了。哦，这样啊，哎，等一下，我们那边哦，教堂里面有唱歌，你要不要来？可以来吗？当然可以来啊，好啊。于是接着他进去了，他参加儿童主日学了。反正他真是没有事，在那边走来走去，大概已经爬在上树上了，你有看到吗？哇，进去了，讲圣经故事了，参加主日学了。哇，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嘞。下礼拜，哇，下礼拜他又把他的表妹带来了哈。又把那个堂哥也带来了哈，哇！所以儿童主日学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呢，成人到副堂，儿童到正堂，因为小孩人数比大人还多。关键在哪里？关键因为我们看见沙塞爬在树上。哎，很有共鸣了。沙该已经爬在上树上，只是你有没有看见？七月份国语堂要举行一个布道会，我相信各位手上有一个这样的单子，是吧？有没有？有哈。这个单子做什么的呢？这个单子叫做寻找沙该的单子。在你的身边一定有你所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你间接认识的人，你多么愿意有一天他们愿意接受福音，你有这个心吗？你多么愿意有一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四月份这个布道会就是为你这一位朋友预备的，教会很乐意为你的那位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或朋友们祷告。这张纸交给你，你回去思考，你回去祷告，把你的福音对象的名字写在上面，也写在下面，上联下联是一样的啊。然后跟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哦，他是我儿子啦，他是我表哥啦，他是我堂嫂的邻居啦，哈，怎么样都可以哈。然后一联给你自己留着，剩下一半也写同样的内容，交到下一次奉献的时候，你放在奉献袋。教会收集的时候，我们就为你的亲朋好友提名祷告。然后你就当然现在就要预备工作咯，你也要为他祷告啊。之后四月份布道会的时候，4月25、26两天，黄立夫教授来的时候，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力的布道讲员啊，你就带领他来，邀请他来。于是那一天他就爬在树上，那一天耶稣就对你的朋友说，下来，救恩要释放你的生命，求主使用你。沙该已经爬到树上了，问题是你和我有没有看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这个世界动乱，这个世界各种各种的国家之间的问题，人际之间的问题，追根究底是人心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
借着其他途径能以缓解，但是绝对不能彻底解决。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这一位赦罪的主，你的救恩临到更多人的身上。这些人就好像当年的撒该，其实他要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亲自来寻找他。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也要寻找耶稣，但是我们深深相信，他们在找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你也在找他们。使用我们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带领这些朋友来到耶稣面前，求恩典的主你赐福，让我们看见他在桑树上的撒该，不只是看见也是关心，不只是关心也是带出行动，于是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看见救恩临到这个家，耶稣基督与他同住，耶稣基督与他就成为一生的盟约的朋友。愿主成全你永恒的旨意，继续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福音的媒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